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9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8号上午9:03，拜登同习近平视像通话，谈了1小时50分钟。美国寻求向北京表明，如果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供军事或者经济援助，将会付出高昂代价。习近平向拜登说，国家关系不能走到兵戎相向，呼吁对话解决这一场危机。欧盟表示，如果中共真的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欧盟可能会贸易制裁中共。根据中共官媒报道，习近平向拜登说，我们不但要引领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而且要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为世界和平和安宁作出努力。习近平还用中国谚语，一个巴掌拍不响，解铃还需系铃人，只关键是当事方展现政治意愿，找到妥善解决办法。中国一直在度为和平尽力，将会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副国务卿谢曼在拜登同习近平通话之前都表明，如果中国直接援助俄罗斯军备用于乌克兰，我们会毫不迟疑令其付出代价。时评人蓝雪认为，美国政府有可能对中共进行经济制裁，这个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令人可喜的转变。其实这个制裁已经来得太迟太迟。1989年，中共用坦克车在天安门广场血腥镇压学生运动的时候，就应该对中共进行制裁。那个时候没有制裁，拖到今日，养虎为患。所以西方国家应该从历史的教训当中学到一些嘢，不要对中共抱有任何的幻想。当日美媒 Political 报道，欧盟官员透露，他们得到了非常可靠的证据，表明中共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网上有消息传出，一位东北司机14号夜间在黑龙江省 G301 公路上拍的照片显示，大约200-300辆重载军用货车驶向中俄接壤的绥芬河口岸。这位欧盟官员说，如果北京按照俄罗斯的要求进行军援，欧盟将会对中共设置贸易壁垒，因为这个是北京唯一能够听懂的语言。路透社报道，一名直接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18号山东号航母已经穿越台湾海峡，驶近台湾控制的金门岛，后面有一艘美国军舰跟随。金门岛正对住厦门市。中共官媒说，习近平同拜登会谈当中，台湾是中美关系最敏感而且重要的议题。消息人士说，大概上午10:30，山东号航母出现在金门西南面大约30海里处，被民航机上的旅客拍到，而此时拜习正在会谈。消息人士说，美军的导弹驱逐舰约翰逊号至少在部分航程当中追踪了这一艘航母。随后台湾国防部证实了这个消息，并强调对于中国在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都有全程的掌握。中共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山东航母有例行的训练安排，不应该同中美元首的沟通联系起来。但消息人士说，山东舰在离通话如此之近的时间内行动是挑衅性的。当日据中共官媒说，习近平在会议当中告诉拜登，美国一些人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息，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对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影响，美方对中方的战略意图作出了错误判读。CNN 记者说，拜登表示他和习近平近2小时的通话顺利。18号美东时间下午3点，有消息透露，拜登当面警告习近平，如果中国帮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美国会让中国付出代价。美国亦都不会改变台湾问题现状，亦都不允许改变台湾问题现状。律师哈里斯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中国继续支持俄罗斯，同样的事情亦都会发生在中国身上。 18号，乌克兰国防部公布俄罗斯军队的战斗损失，宣称有14200名俄军丧生，另外有大量俄罗斯的军备亦都遭到乌克兰击落和损毁。俄罗斯在乌克兰毫无进展之际，普京正在寻找盟友。 CNN 指出，普京如果寻找俄罗斯长期扶植的中非国家，将会是危险的一步。俄军开战以来，先后截选多名高阶指挥官。17号，乌克兰武装部队官员斯特凡发文表示，俄军近为第331散降团精英指挥官谢尔盖苏哈列夫上校丧生。据 BBC 报道，这支部队曾经投入2008年第二次车臣战争和五日就攻下南奥塞梯的格鲁吉亚战争。近日，美国情报局和英国国防部都透露出俄军缺乏战备资源。图片报报道，17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乘坐专机前往北京，但中途飞机却掉头飞回莫斯科。报道说，目前还未清楚北京是否拒绝和俄罗斯官员会面，或者是普京将他召回俄罗斯。 CNN 指出，目前乌克兰身后有50多个西方国家在度给予大量军费和武器支援，而经济制裁为俄罗斯带来极大压力。俄罗斯盟友当中只有白俄罗斯作出实际行动开导让俄军通过，而俄国长期资助阿萨德政权。作为回应，叙利亚政府军宣布招募了16000名士兵加入对乌战士，但还未投入战场。日前联合国大会通过压倒性决议谴责俄罗斯，但中非有多国并不支持，当中16国弃权，7票未投，1票反对。和俄罗斯的长期伙伴关系和不结盟运动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立场。有些国家认为俄罗斯是他们的反西方盟友，例如在中非共和国，俄罗斯协助政府军阻止叛军进攻。在乌干达，现任总统穆塞维尼的仔表示，大多数人非白人支持俄国政府的立场。此外，还有俄罗斯佣兵组织华格纳集团活跃的国家亦都偏向俄罗斯，譬如马里、莫桑比克、中非共和国。对这些国家来说，俄罗斯的战争是一个挑战西方主导的后殖民时代的机会，对他们的士兵来说，亦都是一个获取收入以及战斗经验的机会。如果这些中非的雇佣兵加入俄罗斯阵营，美国评估他们的抗战经验，可能会为俄罗斯在城市的战斗当中取得进展，但相对地亦都可能带来更残忍的流血暴力。美国荷里活巨星、加州前州长阿诺舒华辛力加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初就曾经声援乌克兰。17号，他以自身和父亲曾经效忠纳粹德国的经历为例，向俄罗斯军民说明这一场战争的真相。舒华辛力加在 Twitter 上传一段9分多钟的影片，他亲自讲述自身经历和目前这一场战争当中俄罗斯人民应该知道的真相。影片附有英俄双语字幕，上传仅几个钟头已经获得超过25万次转推。他表示，普京声称乌克兰政府正在迫害人民，其中还有纳粹势力，而俄国入侵乌克兰的理由就是要拯救乌克兰人民，将纳粹消灭并逐出这一片土地。但这个是普京的内部宣传说辞，世上有一些正在发生的可怕事情被刻意隐瞒，他要让俄罗斯军民了解他们此前被告知的都是虚假资讯。舒华辛力加回忆自己14岁时曾经观看全球举重大赛，亲眼目睹俄罗斯著名举重运动员弗拉索夫夺下冠军，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将200公斤铁块举过头的男人。一个朋友设法带他到后台，和这个强壮的男人见面并握手。弗拉索夫的友善和微笑成就了他永世难忘的一日。他回家之后就将弗拉索夫的照片贴在床头，而他的父亲见状却非常愤怒，要他将照片撕下来，换成一个德国或者奥地利的英雄，因为父亲曾经效忠纳粹，并在俄罗斯战场上受过伤，因此他很痛恨俄罗斯人。但他从未将照片换走，他认为这个是一个人和一个国家之间美好友谊的开始。舒华辛力加话锋一转， 告诉俄罗斯人在西方世界眼中关于这一场战争所发生的一切，包括普京和俄罗斯高层的谎言，以及当前正在乌克兰土地上发生的悲剧。舒华辛尼加最后向俄罗斯人民呼吁，希望他们勇敢反抗这一场入侵战争。他说，全世界都将会知道你们的勇气，而你们将会成为我的新英雄。你们拥有弗拉索夫的力量，而更重要的是，你们拥有俄罗斯真正的心。18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进入第23日。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和乌克兰人保卫国家的态度震撼整个世界。近日有36名欧洲政治家联署呼吁，应该给予泽连斯基和乌克兰人民2022年诺贝尔和平奖。自从俄乌开战，迫使300万名乌克兰人逃离家园。然而目前有越来越多海外乌克兰人回国守卫家园。根据乌克兰边防警卫队统计，已经有超过32万名乌克兰人返乡，其中多数是男性。他们说，我们要为国家挺身而战，为乌克兰的自由。除了男性，亦都有越来越多乌克兰女子选择返乡，要为军队提供协助，包括准备伙食、整理人道救援物资，以及支援网络攻击等。据联合国新闻报道，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的那些不加区别的袭击，造成2000多名平民伤亡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近来泽连斯基到医院探望那些受伤的乌克兰军人和民众。近日有36名分别来自荷兰、英国、罗马尼亚和爱沙尼亚等国的政治家联署呼吁，应该重新开启2022年诺贝尔和平奖，让泽连斯基和乌克兰人民能够获得提名。联署信当中表示，我们见证了乌克兰人民抵御俄罗斯联邦发动的这一场战争的勇气，勇敢的乌克兰男女正在为维护民主和自治而战，全乌克兰人民都在奋起反抗威权主义势力，现今全世界支持民主的人都在思考，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支持乌克兰人民，这个就是向乌克兰人民展现世界与乌克兰同在的时刻。因此，他们呼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应该延长并重启提名至3月31号，允许泽连斯基和乌克兰人民能够获得提名，抵制威权主义，并支持为民主和自治权利而战的人民，是我们的民主义务。18号，泽连斯基在 Twitter 发文说，他和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了实质性对话。乌克兰同执委会得知，执委会关于乌克兰申请欧盟成员资格的意见将会在几个月内被妥，一起朝我们的战略目标迈进。泽连斯基的副幕僚长西比哈表示，入盟是我们的选择，加入欧盟的申请已经提交，目前正在付诸实施，同俄罗斯的谈判正继续进行，但相当困难。综合外媒报道，18号普京出席在莫斯科体育场的并吞克里米亚8周年纪念活动，会中他不断赞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行动以及俄军的英勇。然而当普京讲到行动开始的时候，恰逢我们一位杰出军人的生日时，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突然切断了普京的现场画面，转播爱国歌曲。据报道，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受到严格管控，出现画面中断是非常不寻常的。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事后解释，由于伺服器故障，才会导致画面被切断。画面切断之后10分钟，该电视台重播了普京整段演讲过程。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